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谢谢您再次的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教会历史人物系列课程》。今天是第24课，卫斯理老师要介绍一位推销大师，请听好哦，不是推销员，是推销大师，而且是神的推销大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属灵的恩赐是很重要的，凡是神要用的仆人都要被神装备。除了心智方面的装备，兵器使用方面的装备，战术运用方面的装备，还有呢就是时代认识方面的装备。被装备了，还得要以喜乐的心去侍奉那才行，要欢欢喜喜的在代祷工作上侍奉主，要以喜乐的心在侍奉上付代价，以欢乐的心与主同工。主向我们呼召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是的，我们的侍奉呢，就是向主所发的呼召的回应。保罗说，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基督徒的工人必须以传福音为首要任务，期盼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有更多的神学生和传道人有计划地来推进福音事工，不应该让福音推进的工作自然去发展。腓力为了顺从圣灵的引导而放下撒玛利亚城中非常成功的工作，他愿意走上旷野的小路，那才是他最大的成功。结果呢，他做了福音传往非洲埃提亚伯国的桥梁。而今天老师要介绍的这位推销大师，他是神所重用的讲员，他对传福音的急迫性的了解，以及他能够成为美国教会最有影响力的四人之一经历，相信呢是你我都希望能够赶快听到的。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听卫斯理老师介绍神的推销大师穆迪。
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要播放的节目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要介绍的历史人物是穆迪，第24课，穆迪，推销福音的高手。记得我在前面介绍芬尼的那一课里提到，在美国有一座山，他们在山上雕出四个总统的头像，因为他们认为这四个总统是美国历史上那么多总统里面最有贡献的、 最令人难忘的四位。后来就有人说，如果也找一座山，要把美国教会历史上选出四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雕出这四个头像，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他们要选出哪四个人呢？有人说他要选爱德华兹、芬尼、穆迪和格里汉这四位。爱德华兹、芬尼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都介绍过了，今天要介绍的就是穆迪。穆迪他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在他四岁的时候就过世了，那他们家里有九个孩子，就由母亲一个人来抚养，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穆迪也没有机会接受很多正式的教育。在17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到波士顿这一个城市去帮助他的舅舅来推销鞋子。他的舅舅是一个做鞋子的商人，那么他是非常目的是非常会推销这样的工作，做得很好，所以很得到舅舅的喜爱。那这时候他也到教会去参加聚会，特别是他也上主日学。那他就遇到一个非常忠心尽责的一个主日学老师，这个老师他发现穆迪对于圣经并不熟悉，好像过去在真道上并没有很好的栽培，所以有一天就是在1855年的4月21号这一天，这位主日学老师就特地来到穆迪舅舅的这个店里面，就找到穆迪，就跟他非常诚恳的跟他来谈道，来把福音的真道跟他来谈论，最后呢也带领穆迪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所以穆迪就永远记得1855年4月21日是他决志重生的日子，而主日学老师这样的爱心也让他永远难忘。所以到后来不久以后，这个波士顿的他舅舅的这个事业啊已经是比较不够他发展了。当时芝加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城市，有更多创业致富的机会，所以穆迪就在1856年前往芝加哥去寻求发展。那么他这种推销的能力很快的就得到很多老板的欣赏重用，所以他很快的就做到一个很大的鞋子公司这样的工作，那也得到很好的待遇收入啊，就是年纪很轻就已经在商场上很有成就，很能赚钱。那这时候他认为他一生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赚很多很多的钱。在这时候呢，他也仍然是去教会，也特别是因为他自己受到主日学老师的这样的栽培，所以他对于主日学的事工特别有负担。他就在芝加哥联络了一个教会，那么他主动的愿意为这个教会成立主日学， 而且他在学生的来源也是他自己到路上到街上去用各样的方法把这些学生找来，是自己去找学生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他就很热心的在投入主日学的事工，慢慢的他就发现主日学的事工，那么带领这些学生信主给他很大的乐趣，甚至于比他去卖鞋子赚钱更能够带给他喜乐。不过他很矛盾，他没有办法放弃他这样卖鞋子的他很有成就的工作，直到有一件事情让他才做了一个最后的选择。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这芝加哥的教会里啊，有另外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那么这个主日学老师有教一般的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这样的一般的主日学。那么后来这个主日学老师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他要回家乡去休养，要离开芝加哥。那他也预料自己啊这个病是非常严重，可能是没办法医治了，所以他就约了穆迪，他说他自己体力已经非常衰弱，他就请求穆迪陪他利用时间陪他一个一个的学生到家里，到学生家里去拜访，然后一个一个跟学生很清楚的来谈福音，就是来邀请学生觉志。那这样的工作非常辛苦，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有时候探访学生要爬楼梯要搭车，路途很辛劳，但是穆迪就发现这个老师他为了学生的灵魂，他就不顾自己那么衰弱的身体，一个一个学生去探访，终于啊每一个学生都在这样的老师的邀请下，每一个学生都表示觉志信主。那么最后呢，这些学生们还办了一个欢送会啊，在这个欢送会啊欢送这个老师回家乡，每一个学生都流下眼泪啊，这样的难过也是感激。这个事情啊让穆迪受到很大的感动，他发现原来引人归主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也带来这么大的喜乐，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决定他要做一个全职的传福音的人，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临人归主上面。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么他的传福音慢慢的就受到很多人的重视，也很有果效，慢慢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讲员。那么他也很重视音乐，他觉得在一个布道的聚会里面音乐也非常重要。那他后来就找到一个同工，这个同工叫做三奇，这个三奇很会唱歌，歌声非常的动听，那么也是一个基督徒。穆迪就邀请他说，你能不能够放弃你的职业你的工作，也全时间的来跟我一起做同工，我们一起配搭，你领诗我讲道，这样一个团队。那这个三奇他原来啊是做一个税务员，我们知道一般来说税务员都是很好的很高薪水的一个工作，是有很安定很好的收入。那么三奇呢，但是他跟他的妻子就一起为这个 事情祷告，后来他们就放弃了税务员的工作，从1871年开始就跟穆迪成为最好的一对同工。他们的配搭时间一直很久，而且只要有穆迪这样布道会，就有山崎在领诗，而且这个山崎他也会作曲，在我们的诗歌里面有很多都是山崎所作的诗歌，比方说有一首叫做99只羊，这就是山崎很有名的一首布道的诗歌，就是圣经的故事，有100只羊少掉1只啊，那么牧人呢他就放下这99只去寻找那迷失的那1只羊。这99只羊这首诗歌啊非常动听，常常在布道会里面山崎就领大家唱，那么就很多人受到感动。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把福音的信息在诗歌里面唱出来流露出来啊，这样的诗歌。那穆迪他讲到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没有受过很多正式的教育，但是他有很丰富的生活的体验，所以呢他在讲道里面啊，他最擅长就是讲一些比喻啊，用一些故事比喻来说明很多的真理。那么有人曾经把他这样遇到的故事也编成了一本书，我们可以从里面选一两则来欣赏。比方说他讲过一个关于牧师的圣经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他说啊，很多人不喜欢圣经上面的一些话，就自己好像把这个圣经的话删除了。比方说有的人自己有奸淫，所以他就说把圣经里面关于奸淫的那些经文他都删掉。那有些人喜欢说谎，所以他就把说谎的那些经文删掉。那有人这个酗酒，他就把那些酗酒的那些经文就把它删掉啊，这是为了自己的这些逃避自己的责任啊，就把这些经文就删掉。那么有一次啊，就有一个人来带着圣经来找他的牧师，他跟牧师说，牧师，这是你的圣经。牧师很奇怪，就说为什么说是我的圣经呢？明明是你的圣经啊。这个人就说，因为我听你讲道听了很久了，那么你在讲道里面啊，常常会说圣经里哪里是不可靠的啊，哪里是保留态度啊，那么我就把你讲的把它删掉，因为你说不可靠。结果呢，这么久我听你讲道下来啊，我发现我的圣经已经删掉很多很多了，大概删掉了1/3了啊。那么他说啊，我现在呢要把你这本你的圣经送给你。这个牧师啊觉得不晓得又气又羞愧啊，就说不行，你把圣经带走，这个如果教会的人都知道的话不是很丢脸吗？这个人跟牧师说啊，这样好了，我把封面带走啊，我把封面带走，其他的是你的圣经啊。这个笑话就是牧师好像只相信圣经的封面，因为封面里面没有其他的规定嘛。好，这是一个关于牧师的圣经，当然这是一个编出来的，主要是告诉我们尤其是牧师，尤其是传道人，对圣经要不打折扣的相信啊，否则的话你的教导就会让你的信徒听你讲道的人，他们的圣经就好像一点一点的被删掉了。好，我们再举一个穆迪讲的故事哈，叫边界的苹果树。他是说在他的家乡里面哈，有规定 如果一个树，水果的树是长在围墙里面的话，那么结的果子就是这个主人的，这一家人的主人的。如果那个水果树有长到外面来，它的枝子到了外面，围墙的外面的话，那么这些果子就是公共的，大家都可以摘。结果啊，他们那个地方啊，就有一棵苹果树，一半在围墙里面，一半呢在围墙外面。所以这个水果树就，尤其是在外面那部分啊，总是被过路的人用各种的方法，比方说一些棍子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工具啊，就把这些水果都打到地上来，然后就带走了。结果发现了这一棵水果树啊，就长不好，因为它总是还没熟啊，就被人家打下去。所以目的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最好呢，就是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面，不要一半在基督里面，一半又是贪爱世界，又在世界上。那这样的话呢，就像这棵苹果树啊，世界会打我们啊，那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呢，也长不好，所以呢，两边都不讨好啊。所以他劝基督徒，就说你要最好是离开那个边界。你当人不是树，你可以主动的离开，你就不要做一个边界的苹果树，你要全心的在基督里面。就像这样的很多比喻的故事，让人很快的就明白一些福音的真理。这个是他的讲到的，就是一些特点。当然他口齿非常的流利，他声音非常的洪亮，当然他的这个姿态动作也非常的灵活，所以很非常的有讲到的这样的这个恩赐，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讲道的人，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那因为他受的正式教育不高，所以开始有些人有点看不起他，但是到后来只要你听他讲道，你就知道他真的是有圣灵啊，在他的讲道里面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扎心。举个例子来说，在我们好像前面第一个系列里面啊，提到过有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到中国来做传教士，号称为剑桥七姐啊，就是七个一起在1885年的时候到中国来做宣教士，当时轰动了英国的教会跟社会。那么这个剑桥的学生都非常这个顶尖了，那在当时英国是最好的学校，他们当然看不起像穆迪这样的教育背景。那么在剑桥七杰这本书里面啊，介绍他们一个个是怎么样归主，怎么样决志做传教士的啊，里面好多位都跟穆迪在英国开布道会，那么他们在布道会中，有的人是决志，有的人是被这个得到复兴。比方说有一位叫何思德啊，何思德后来也成为戴德森牧师的继承人、接班人啊，就是内地会后来的主任。何思德他当时是一个军官，那么他对于信仰并不是很在意，但是他的家人还有他哥哥啊，他父母都是已经悔改的信徒。那么在1882年啊年底的时候，穆迪跟三起来到英国，也在剑桥大学啊，不止剑桥大学，不在英国的很多地方 都有布道聚会。那他的家人呢，就都每天就去啊。那有一天呢，他们就邀请何思德也一起去。何思德非常不甘愿，但是勉为其难啊，也去了聚会。那他去了以后啊，他立刻就被穆迪的啊这个布道啊所感动了啊。比方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书里面啊，他在这个书里面他提到说，穆迪开始祷告，何思德大吃一惊，因为他没有听过一个人这样的祷告，好像神就是他的好朋友，神就在他的身边，而他祷告的语气里面又充满了敬畏谦卑啊。所以一开始祷告，穆迪就抓住了何思德的心。等到祷告开始，何思德等到讲道开始，何思德更是全神贯注啊。他后来回忆说，穆迪先生热忱而坦率，传讲一篇庄严的信息，说到神对顽梗不信的人所施的审判。他严厉地警告听众要逃避末日的愤怒。我深深感觉到有一股大力量拖着我的灵魂陷入罪恶与危险。好，那然后他就说到啊，这些讲道怎么样呢，让他去反省啊。那过了几天，到最后一天了啊，那布道会啊，到最后一天他又去参加。那这一次啊，他终于啊放下了他的自己的这个障碍啊，他自己的冷漠，他终于呢在最后目的邀请决志信主的人走到台前去啊。那么他的家人就看到啊，何思德高大的身躯也在这个决志的人群里面。这一天晚上，他终于把自己不但决志，而且就献给主。所以后来他也成为剑桥七杰里面的一个啊一位，在1885年出发到中国来，在中国的山西啊这个做传教士。那么后来又在上海啊接续这个戴德生，成为内地会的主任等等啊，这是改变了他的一生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即使像剑桥大学的学生有这么样的自命不凡，他们原来看不起穆迪这样没有什么教育水准的人啊，但是他呢最后都是被他的信息所打动了。所以这个例子啊，我们看到穆迪是神所重用的一个讲员啊。我们这个题目呢说他是推销福音的高手啊，这个其实是不太好，因为福音并不是商品啊，福音并不是要人来购买的，福音是一个白白的一个恩典。但是因为他过去做过这个推销鞋子的工作非常成功，那么他后来自己也说啊，他传福音比推销鞋子更有价值，他更乐意来传福音啊。那所以我们就说啊，他就把他推销鞋子的那种那个时候的那个全心全力啊，那个用诸般的智慧来做这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啊，也用在传福音上面。所以他是毫无保留啊，完全的把自己献上。所以我们说他是又擅长于用各样的方法啊来传福音，也就是推销福音的高手。许多人因为他的这个讲道布道而决志的。那当然在他几十年的这个服事里面也遇到过一些重大的事件，比方说有一次在芝加哥发生了一场城市的大火，那是在1871年的10月8号。这件事情也给穆迪很大的一个冲击，不但是他的住的房子也被烧了， 他的礼拜堂也被烧了啊！更重要的是，他发现领人归主是不能够单言的事情，因为那天晚上发生大火，那天晚上他正在领一个布道会。那么当他讲完道时候，他跟听众说，你们今天听到了福音，我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们回去思考，下礼拜你们再来，你们要告诉我你们的决定是什么，你们要不要选择耶稣基督，你们要不要接受这个福音，你们下礼拜回来告诉我。好，然后就散会。就在这个散会的时候啊，芝加哥的大火开始了啊，从一个两个三个啊，到整个城市几乎都燃烧起来，非常严重啊。所以最后啊，他讲到的那个礼拜堂也被烧了。那你想，礼拜堂都被烧了，下礼拜会有这些人回来告诉他他们的决定吗？当然没有了，而且可能就是里面很多礼拜堂做礼拜的人也在这一个火灾中丧命了。啊，所以啊，后来他就非常自责，他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啊，决志是要立刻决志的，可能没有机会了。好，这是一个他这个另外他1892年啊，有一件事情，他从英国，也是去英国布道，然后回到美国时候啊，这时候在他搭船之前啊，他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啊，然后医生给他检查，认为他心脏并不好，所以就劝他说，你要放下一些你的工作，你要放下一些工作，多休息。这个时候啊，穆迪他正在为着第二年要在芝加哥举行的一个世界博览会啊，他想说这是一个难得传福音的机会啊，世界各地的人都要来到这里参观，那么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在芝加哥呢办一个一长时间的布道会啊，把握住这个机会来传福音。但是因为医生的这样的叮咛啊，他在后来他就决定说，我还是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去做吧，我的健康状况啊，应该放下工作而不是增加工作。所以当他搭船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心里面是已经放弃了这个世界博览会的布道会这样的一个事工。结果没想到这艘船就在大海中发生了机械的故障，就船就在大海中漂流啊，失去了方向，等于就是不知道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大家都非常惊慌。那这时候穆迪后来他就做了祷告，他说如果他这一次能够度过这一个危机，能够获救的话，表示神要用他，所以他就要不顾自己的性命呢，要继续参加这个博览会的施工，布道的施工。这样的过了，船在海上漂流了48小时差不多啊，后来终于啊获救了，有别的船发现，然后把他们拖走了。所以得救了以后，穆迪就回到美国，就积极的来筹备这个第二年1893年从5月一直到10月这么长的一段啊叫世界博览会的时候，他们就发动芝加哥的很多教会啊，积极的传福音，不同的聚会。那么后来有人估算，大概在这几个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参加聚会的人数人次啊，将近有200万人之多啊。当然，其中很多都悔改信主了。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些都是让他更加的啊。这个顺服神啊，来积极的传福音呢、啊。 那么最后呢，当然他总会被主接去啊。那么对于他的一生，他老早就有一个，他就留下了一个这个安慰他家人的一段话。他有一次他说，他写他用写的说，有一天你会在报纸上读到一段新闻说穆迪死了，你绝对不要相信这个消息，因为那时候我要比现在更加的活跃，我不过是高升了而已，脱离了这陈旧的泥屋，迁入一个不朽的大厦，穿上一个死亡不能摸、罪恶不能沾污的身体，这身体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好，他写了这段话啊，他就已经是预先安慰他的家人朋友说啊，如果他死的消息你不要相信，因为那不是死亡，而是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是这样的一个被神所重用的，带来美国、英国海当这个大西洋的两岸带来这么大的复兴，而且他也推动了很多海外宣教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像刚才提到的剑桥七姐几乎就是受他的影响而现身的。那么后来美国的很多学生运动，海外宣教运动，他也是有这个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他去世多年以后，他的一个同工写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叫做为什么神使用穆迪，为什么神使用穆迪啊，这是很具体的，他列出了七个原因。第一，穆迪是完全降服神的人。第二，穆迪是看重祷告的人。第三，穆迪是看重圣经的人。这一点呢，我们特别知道穆迪他非常的这个用功读圣经，他常常很早起来读圣经，而且他后来还办了一个专门读研究圣经的学校，叫做穆迪圣经学院。这个学校到今天仍然存在啊，这100多年的历史，培养了很多很多到世界各地去的，不管是牧师或是海外的传教士，也很多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是自己也是非常看重圣经。第四，这个小册子里面说穆迪非常谦卑啊，所以有的人就是说在穆迪身上你实在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会这么神会这么重用他，他能够做这么多的工作啊，其实不是他自己做的啊，他当然说你们不要在我身上找什么原因啊，这个原因都在神那里。他非常的谦卑啊。第五，穆迪不贪爱钱财。第六，穆迪热爱失丧的灵魂。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他奋不顾身的去抢救灵魂。最后，穆迪得着上头来的能力，这也就是圣灵浇灌在他身上，所以他的工作有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好，那这是他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同工在后来写的小册子里面这样提出了这些事，这些原因来。我想这些原因不只用在穆迪的身上，也是所有要侍奉神的人，如果能够像穆迪这样的条件，神都会大大的来使用。我们想穆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并没有受过很多正式的教育，但是神却重重的使用他，让他在19世纪的后期在美国、在英国兴起了许多复兴的聚会，得着许多的人为神来工作。我们今天介绍这位推销福音的高手，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